白宫证实重磅传言，普京或遭遇史诗级垮台。中国劣质电动车正大规模倾销尼泊尔。中国养老金加幅断崖式下跌。中领馆要求在美华人登记个人资料。赵乐际亲信西安人大主任韩松落马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川普14号被普京下达50日的最后通牒，俄乌究竟会不会停战呢？分析认为，最后很可能以普京政权垮台来终结这场战争。路透社15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普京不会停战，他相信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额外西方制裁，普京会持续作战，直到获取所期望的目标。另有知情人士指，普京认为战争目标远比任何潜在经济损失更加重要，他不怕川普对中国和印度施加关税制裁，亦不会停战。美中问题专家蓝述分析说，俄罗斯他不可能退，这度里面主要是普京的问题，因为过去三年的俄乌战争中，他伤了几百万人，所以普京已经没有退路，在政治上他不可能有退路，但这一场战他必须打下去，而中共又不能够令俄罗斯战败，所以说在俄乌战场上基本上中共没有其他办法，唯有支持普京。不过专家早就预告俄罗斯面临经济崩溃，而这个会导致普京落台。虽然莫斯科表面上镇定，但就连中共有不干子之称的胡锡进都忍不住说前景可怕。胡锡进说，川普这个是要连坐，难道要用关税打俄罗斯？现在改打俄国贸易伙伴，如果其他国家不再买俄罗斯石油，咁会挖空俄国财政，战争就被断粮。自媒体雪碧社长认为，俄军陷入消耗战泥潭，欧洲就喺度重整国防工业。乌克兰消耗咗苏联时代旧武器储备，喺北约支撑下完成咗军事体系嘅锐变。这个对莫斯科嚟讲，更加系釜底抽薪。与此同时，一场静默嘅崩塌正喺俄罗斯上演。普京政权被稳在逐渐收缩的绞索中，这一场危机不是苏联解体时那一种缓慢衰亡，更似1917年革命前夜1917年的俄罗斯，从出现大规模示威到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，只是用了一个月。除经济因素外，亦不排除美国最后突破军事援助红线，被乌克兰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。金融时报日前披露，川普总统在7月4日的电话里面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，你能不能够打到莫斯科，能不能够打到圣彼得堡？泽连斯基回应，当然，如果你提供武器，我们就打得到。这个消息引起外界震惊之后，白宫再出面加大了一下效果。白宫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说，川普只是提出问题，不是鼓励进一步伤害。这些话表面上是解释，实际上就是证实川普确实打听了乌克兰能不能够轰炸莫斯科。蓝瑞说，好戏在后头。而家美国的武器和北约的支援还未到齐，所以而家仲可能顶得住一阵。等到美国和北约的武器资源陆续送到乌克兰，情况可能就会有变化。军事专家吴明杰在《年代向前看》中提出，更何况川普可能提供乌克兰攻击性武器，就是说德国最近一直都在找美国要的提封中程导弹，这个是普京过去最在意的一招。一旦提封被部署在德国，可以直接袭击莫斯科，仍排除川普复制以色列12号战争的模式。当时川普先被以色列打，打到关键时刻美军出手，这样下去不单止俄国吃下去的土地都要吐出来，就连普京政权都恐怕不保。如果普京政权垮台，咁将系一个传统地缘政治支点崩塌引发嘅骨牌效应会波及全球。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信自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，了解更多信息。中国电动车大规模进入尼泊尔市场，但车的质量和安全风险引起外界的担心。同时，中共在政治上的扩张野心再次引发关注。7月8日，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洪水，中共援建的跨境大桥桥身整个被冲走，当时边境地区仲停放住几百辆自中国入口的电动车，由于桥被冲垮，使两国边境电动车贸易中断。6月16日，重庆日报报道，在中国东盟汽车行业专题研讨会上，尼泊尔汽车经销商协会主席表示，在尼泊尔，中国电动车市场占有率高达95%。根据尼泊尔海关数据，2023年到2024年财年，尼泊尔共入口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约8000辆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，尼泊尔是一个山区国家，在喜马拉雅山一带地势起伏很大，所以它的能源结构和其他国家有点不同。尼泊尔整个国家的能源 90% 都是由水力电力来提供的，算得上是比较清洁的能源，所以这个也是导致尼泊尔他们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，他们希望在未来可能要将他们整个国家交通运输全部都将它电动化，亦就是说自己对电动车市场有比较大的需求。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，首先赚中国国内老百姓的钱，然后他们更大目标想赚国际社会的钱，世界人民的钱，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要补贴鼓励他们出口，试图占领世界市场。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廉价出口，所以他不赚钱没关系，先将国际市场占了，将其他外国车企全部打败以后，他们就可以赚钱，这个是他们的如意算盘，但现在看来肯定不会成功的。这一种倾销方法在各国政府的严密地监视之下一般不会成功，所以中国倾销欧洲和美国都已经落空。中国车企 80%、90% 以上我看都要倒闭破产，这个是肯定会发生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中华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所副研究员戴志贤对大纪元表示，大部分的中国车厂没有能力在海外去建工厂，而要和当地经销商取得联系，这些经销商可能亦有中资背景，想办法找当地人挂名营运，亦有当地的公司大量被中国企业收购，当地政府则将之作为吸引投资的重要政绩。2024年10月，尼泊尔当地媒体 physicalnepal.com 发表文章批评说，尼泊尔成为低品质中国电动车的倾销地，火警和不合格标准的风险令人震惊。随着中国电动车发生多宗起火事故，政府必须快速采取行动，避免将尼泊尔变成有缺陷且危险的中国电动车的垃圾场。中国其实一直都当尼泊尔是他们经济附属来看，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电动车靠着政府的非法补贴搞到产能过剩，现在又被欧美国家夹住不给出路，所以就掉头将劣质便宜的电动车大量倾销去东南亚和南亚细国家，尼泊尔基本上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缩影。戴志贤说，他发现中国的一些新兴车厂在用料上有偷工减料隐患，譬如车前边的防撞钢梁只是一个铁皮，完全没用，如果真的发生碰撞就很危险。另外，中共和印度之间长期存在外交竞争，以争夺在尼泊尔的政治影响力。中国近年在尼泊尔投入大量基础建设资金，博卡拉国际机场是中共一带一路 倡议的旗舰项目之一，在2023年1月1号启用营运，机场由中国出入口银行提供2.16亿美元贷款建设。2025年4月爆出项目存在使用劣质材料等问题引发争议，戴志贤表示，很多一带一路国家都同中国存在债务上的纠纷，最后这些国家重要设施被控制在中国公司手上，一带一路显然没有达到所谓共赢，更似是北京在对外扩张，但中共企业建设的品质甚优，因为尼泊尔和印度是直接接壤的，传统上他们同印度关系都挺好，所以中共就将尼泊尔当成是打开南亚战略影响力的一扇窗、一条路径。为了扩大自己在尼泊尔电动车市场垄断地位，中共很可能就用了不少政治和经济手段去操作。近日，中共当局宣布2025年退休人员养老金整体上调 2%， 创低历年最低加幅。消息一出，网络评论区怨声载道，民众普遍认为区区 2% 的加幅对广大农村老人来讲只够多买几个鸡蛋，而更深层次分析则直指问题核心是体制内不公的问题。微博会员财宇宇表示，退休人员养老金之所以上调，是因为商品越来越贵，譬如买菜、看病，养老金不上调，老人的钱就不够用，生活水平会下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自2005年以来，中国养老金21年年涨，不过加幅是呈现断崖式下滑。有网友发文，养老金的钱从哪里来？唯一办法就是要年轻人加大马力缴费，这个令本已背负楼宇按揭、养蛙、996压力的年轻人感到沉重。他们难免问，今日交的钱养了现在的老人，那等我老了谁来养我呢？这个池里边的水还够不够用呢？而且奇怪的是，年轻人的工资收入反而低于以退休长辈养老金，年轻一代在这呻，太难过了。在大城市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处境更为不堪，他们在大城市打拼，虽然交了很多养老金，但他们觉得自己交的钱也都帮不上乡下的父母。旅日资深媒体人张本珍说，去年还有13个省份将400多亿城乡居民养老金保险基金和相关的民生基金挪用于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嚟支出或偿还政府债务，养老金的状态面临挪用的黑洞，还有民众的信用危机。另外，张本珍提到，中国长期存在的养老双轨制是民众心理不平衡的根本原因。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10,000元，而工厂退休的3,000元，农民基础养老金只有100到300元。共产体制里面根深蒂固的双轨制，体制内的机关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的企业造成巨大的养老金差距，这个也是中国民心无法平衡的根本原因。7月15号，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出公告，要求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尽快下载中国领事 App 登记个人资料，引发不少海外华人警觉。中领馆的公告称，中国领事 App 近日全面上线海外公民登记功能，要求所有在美国居住、学习、工作或长期停留在中国公民下载并填写登记个人资料，可以选择对应的洛杉矶、纽约、三藩市、芝加哥等中市领馆。中领馆声称，在美中国公民所填写的个人资料将受到所谓的保护，仅用于提供安全提醒及领事协助，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、密码等敏感信息。中领馆此举引发海外华人警觉，不少网友直言中共将魔爪伸向了海外，加强对海外华人的管制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，他要你下载一个软件，你要登记信息， 你直接网上登记就可以，为乜嘢要下载一个软件？呢、这个就讲到，因为中共有好多软件，佢都有后门，就似微信，佢就监管你嘅信息，甚至俾你开启导航功能，你嘅行踪佢都好容易知道，所以非常诡异。反正唔系咩好事，大使馆真正遇到咗事，需要佢保护嗰时，你电话都打唔通。网友相继表示。中领馆咁有心，首先去保护缅甸嘅中国公民啦，唔通要我哋安装间谍软件，咁样就每日追踪我哋咩？根据国家法律，任何中国公民必须帮助中共，而家系时候啦。中共多年嚟一直对海外华人进行管制同跨境镇压，早已引起全球各国警惕。另外，中共要求在美华人登记个人资料。亦被指有收国海外公民资产之嫌。今年三月底，中国多地税务机关宣布对居民的境外收入申报展开集中核查，居民被追缴的税款从12万到126万不等。新公民运动参与者李北省讲，共产党的邪恶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，经过对国内打压迫害，对台湾、对世界文明的威胁，现在中共的本质已经暴露在世界的眼皮底下，大家都懂啊。陕西省西安市人大主任韩松日前被通报任内落马，韩松是今年落马的第35名中层干部，也是中共三号人物赵乐际主政陕西时的亲信。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14号通报，韩松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。韩松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6月19号，韩松当日出席了一场西安市工作会议，但此后的6月24号和6月25号，韩松缺席了西安人大常委会会议。韩松被认为是中共现任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主任赵乐际主政陕西时的亲信。赵乐际2007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，韩松任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主任。赵乐际主政陕西期间，多次视察并强调推动西安国际港务区建设。赵乐际于2000年1月被提拔重用为青海省省长的。是江泽民提拔重用最年轻的省长，青海是中共的劳改大省、监狱大省。当时江泽民曾下拨几千万元在青海修建非法禁锢、残害法轮功学员的秘密集中营，其中禁锢了大批法轮功学员，很可能是中国西部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重要基地。赵乐际主政青海时，是青海迫害法轮功首要责任人之一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